他讲他，他不就是纵使别人跌倒，他不会。但是怎么样呢？他能跌倒。现在就是那我们选这个比的，对选这个比的，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跟别人也是一样性情的人。但神可以用比，神可以使用比的，对不对？神也可以这样使用我们。关键的是，为什么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所以还是我选这个比的，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学习使徒彼得。所以我今天从这几个方面讲，我想第一个是使徒彼得的一个介绍。那第二个呢？因为圣经里面很多跟彼得有关的一些呢，所以我就把我分两部分讲。我今天呢是讲五旬节之前的彼得，也就讲使徒彼得。然后我下一次呢是讲的是五旬节以后的，讲像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所以呢，这样我们看一部。这是从两方面来讲。现在就这个五旬节之前的彼得呢，我就从就是比如从马太啊，从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去根据，基本上根据他的时间的先后的次序，带我们都再看一看他怎么样被蒙召啊，他的信心怎么样得到操练，到最后到那个主耶稣他复活的主在那显现的时候，人在高中就知道我爱你。就从这十个方面来跟他一起来介绍。那么第三点，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学的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我从这个三方面给大家讲。那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彼得是蒙召，大家知道他是那个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原名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呢是那个这个听到的意思。西门，他的父亲是约拿。我们上讲的那个福音书里有五个约翰，他的爸爸也叫约翰，叫约拿。我那个真的是没有提他的妈妈，没提他的母亲，因为他有个弟弟叫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很就是讲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人，他不像跟哥哥不一样，很低调的人。比如说那个在他领他哥哥信主，对不对？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主动的主动实现，人到后面的时候，这个他也主动就带别人信，但是很低调，跟那个跟彼得比的话，他们是出生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的波塞纳城，然后后面要移居到那个加百农去，在我们那个圣经里都有一些记载。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是他在弟弟的引导下，已经下他认识主，那一次呢，主给他起个名字，叫基法，基法是那个亚兰文，如果翻译成那个希伯来那个希腊文呢，就彼得。他们两个意思都是石头的意思，就是当主呼他的时候，就让他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石头。不像你看希伯来人里面跟中国人已经相见了，这个名字和代表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主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彼得。那我们就看到那个神怎么样把这个石头那个活石，那怎么样把这个石头变成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然后他蒙召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立刻就前往跟随耶稣，对不对？然后呢，他因为他是耶稣里面有耶稣门徒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三个是跟耶稣很亲近的，一个是彼得，还有雅各跟约翰，三个人他有个机会也带到那个冰花山上去亲自看到主的荣耀。我们上次跟师父们讲到，对不对？那所以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对不对？他们显现。看到这个荣耀，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当主被卖之夜，他表示愿意跟随主，不死不渝。但是呢，这个三次不认主，但是主复活以后呢，向他显现，重新又恢复他，然后让他接受主的祝福，让他喂养主的小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记载，他就给犹太人传福音，给他是第一个给外邦人那个。传福音的，然后他老在晚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哥林多书中也看到他有什么，他有那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比如说有提到他有带妻子到处去传道，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样去世的，但是在那个历史学家里面一般都这么认为，他是公元主后差不多67年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遗落王的逼迫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还不是十字架，就是这是一个彼得的一个大致的介绍。他是一个 一个什么打鱼的，就是打鱼的，本来是一个就是这个很就是很一般的一个人，但是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那个在四福音书里面呢，他的生命呢只是一个得救的生命，重生的生命，但是无旬意以后，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我们就看到从一个人从得救到重生是要经过一些构成，要经过主的一些雕刻才可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就从几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他的第一个他的蒙召，那个在那个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次也讲那个四使约翰四洗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是再次约翰同样的门徒在那里的时候，然后去看，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四使约翰讲的话，看呀、啊，这是真的羔羊，都我们还记得吗？那时候那个咱当时约翰的手续的话，然后那以后呢，耶稣转过头来就跟那个什么，跟那个两个门徒说，我那一个你们要什么？然后那个。人们他们没有回答过耶稣问题，对不对？他说拉比住在哪里？我那一个这两个门徒呢，就跟耶稣就住了一天。回来以后呢，设计门徒是安德利，是那个彼得的弟弟，对不对？我那一个呢，他就回来以后找到一个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他就领他去见耶稣。然后那一个呢，耶稣说啊，他说你是约翰西门，你要成为你要成为基法，就是他。第一次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耶稣给他取个名字叫基法，但是呢好像他没有马上就跟着耶稣去的，好像中间呢又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才跟那个也就算讲好几个月的时间，有像快一年的时间，他中间的时间不是很一致，就是隔了一段时间，原来他才真正的当主耶稣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看到弟兄两个，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他就呼召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呼召他的时候，也是他这个耶稣对他说：“来顺从我，我叫你得人得鱼，得人得人与得鱼一样的。”他这个时候他才立刻把网甩了出去，跟从耶稣。其实我们看啊，就他并不是第一次的时候就马上跟从他，而是隔了一段时间，在我那个他那里有讲，在那个马太福音那其实一大群人那边拥挤了耶稣的，那彼得呢就让耶稣到船上去，然后他把船就开了一个很深的地方去，我们都知道开了一个很深的地方去，人过了以后呢，他让他撒网，对不对？让他撒网，然后呢，一个呢，他说，主的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彼得本来是捕鱼的，对不对？那耶稣怎么？耶稣木匠的儿子，他怎么知道捕鱼的事呢？对吧？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了。”对，他虽然不情愿，但他是好好安排的爸爸。但是呢，当彼得把这个主权交出去的时候，他看到整个网全满了鱼。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他下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就于是他就跪下来喊着说：“主啊，你看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他一刚开始他对耶稣认识了，他称他是父子。后面是要称他是主，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就他从这个我是我也想到，对不对？他就看到自己的不配，对不对？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他看到自己的他看到主耶稣是那么的有能力，就那么有能力。现在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呢，他通常比如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那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我想他不是随便的行神迹的，他每行一个神迹，他总要送一个什么？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主耶稣呢？那彼得对不对？如果跟他 凭他自身他自己讲的，他没打不到，对不对？人问他那谁去打，肯定打不到，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主的话语，对，因为主说好，你先打，你打不到，结果呢又去讲这个，凭那个自己，他真是啊无能为力。但是呢，如果他在神的手中，对吧？他就可以作恶，你看也不一样了。所以，就他从这些小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来形容他的荣耀，也是让他们可以。这样也就可以让彼得能够完全的能够顺服的放下自己，而不是说好吧，我就去打，我就听你的吧。对，当时很勉强，但他后来他发现打了这么多鱼的时候，他也觉得哦是啊，然后他也觉得他自己不配，他说我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们那组织很怜悯我们，他自己承认的主人，他主耶稣说好，你居然算了，不要管你。这个主呢没讲，就组织反倒马上呼召他，好，你来这。你马上就打到胳膊上，说你来看着我。所以我们也是就从这儿看得到，就是神很爱彼得，神还爱彼得，对不对？虽然彼得自己觉得不配，但是神要呼召他，呼召他出来，要让他得鱼，让得人如得鱼一样的。所以我们去看他这个是看第一个是接到彼得的是怎么样被呼召出来的，怎么呼召出来的。那我们第二个呢是看一个彼得的信心的操练，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个人对不对？属灵功课里面最关键的是这个信心。我想跟每个人讲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完了以后，他会。今天我的主题是讲，我们讲。像主耶稣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培养，来操练彼得，让彼得成为他的使用，可使用，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讲第二个是讲信心被操练。我们在那个福音书里记载了两次那个这个渡海的经历，对不对？那个第一次的时候呢，在那个讲那个撒种的比喻，讲一些比喻完了以后呢，还要那个那主耶稣去跟他们的门徒去渡船。他渡船干什么呢？那个他渡船主要是想那个渡船，他主要是他那边有个人鬼附着，对不对？然后他要去那个什么去那个去救那个人。完了以后呢，就是他要到那个人。这个时呢，主耶稣就在跟门徒们在一起，在船上。这个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因为夜里的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了遮盖，耶稣就睡着了。然后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我们丧命了。”就我想，那应该他没讲哪个门徒，但是我想，我猜想，像按照你的这种，按照主的脾气跟性格，我想他应该是从自己人叫他的。啊，耶稣，咱们你要睡得早，对不对？我们都快要死了，对不对？你快要救我们。那个耶稣就说：“耶稣，你就讲这个你是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就耶稣没有批评他啊，我在睡觉，你把我吵醒了，你没这么讲，对不对？你是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就吃着风，然后风浪就平了，众人就稀奇，怎么连风跟海都听他的？所以我们他就讲这次渡海的事呢，是门徒跟耶稣。同时在船上，对不对？放一起。那我们看那个第二次在渡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第二次我们知道那个五饼二鱼以后，对不对？五饼二鱼以后呢，耶稣就马上就催他们，这个催门徒上船，他就祷告去，对不对？祷告了以后呢，那个上了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了。到了晚上，只有他在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晃。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到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是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故事我们都听很多啊。那我们就耶，门徒就彼得对，那彼得就跳出来说：“啊，这个是你，我也下去走。”那个彼得就走到海面去，然后他们再走几步的时候，还看到自己要吓死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叫主啊，快来救我！主就伸他的手，然后就把他救上去。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再看到的是呢， 就是他这个在这个时呢，主的救助者来了。那那个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呢不立刻帮助，但有的时候呢，主也让我们碰到些困难在救我们。他是干什么呢？其实我想他不单单要让我们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这个什么，认识他能力，对不对？也是借着这个事，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么的没有能力，多么的无能，看到自己多么的软弱。他要在心灵上面要操练我们，对，他要操练我们。其实那个，我想那个主耶稣，他应该知道这个，也知道他那个，他说在夜里四更天，他们在那里走。他说在那个一辈子书上已经讲，他们已经摇到石头里，对不对？我想他们一定是很辛苦。他主知道不知道他们辛苦？主当然知道，但主没有力气去，而是让他们去在中间，就这个在中间是什么？就尝试。人呢，最后的时候，主也是这个他那个彼得，这个是我相信对彼得来讲，他也是个信心的一个增长的过程。那从这里面看，很多时候我们讲这个比喻是啊，像彼得，你看没有啊？那个什么，他有冒风头的，然后呢，他自己好像又怎么样？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很负面的情况。但是我们从第一个地方讲，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彼得一个人敢下水，其他人都不敢下去，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时候，像彼得，我想神这个时候战胜给他，我觉得对彼得以后的服侍也是很大的帮助。就是他能看到这个他需要的时候，这个他一定知道，一定会帮助他，一定会。如果说从这里也让我们也看到他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按道理讲，对不对？他是一个渔民，对不对？他打鱼的，那他钓上去没问题嘛？对，他会游泳，我知道，对不对？钓也没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主救我。他是我们在那个在哪就祷告就已经最短的四个字，主啊救我。他没有说啊亚伯拉罕三十三你快要救我，可能有路讲了来不及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样祷告的时候长短，对不对？就讲祷告的时候，只有有一次我们一个牧师他分享的时候，那一天他在二八那个85的地方，那天下很大雨，路很滑，滑的时候哇下速度很快，他踩刹车踩不住。我呢，他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救我？我呢，以为for whatever reason， 他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就稳稳的就开下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下，在关键的这个那个时候，主耶稣救我，对不对？这也是让我们祷告当中也看到，就是这样，就是祷告不在于长短啊，祷告也是我们一个，当然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向主来祷告。好，那我们看到第三个事情，第三个事情我们就看到一个呢，他说那个地方是讲说你是基督，你知道，我们知道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到，当很多人在那个围观，这个还很多人都围这个在讲说五饼二鱼以后，对吧？很多人都是想那个啥，很多人就是想看热闹，对不对？然后就这个在那个约翰福音六十九就是他这里讲了一些话，他说他们门徒好像都他这边讲说哦，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就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话。完了，很多人就不明白。那从此他们门徒呢，就很多人呢就离开了，就再也不想跟随耶稣了。跟耶稣的，那耶稣就问他们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去吗？你们也去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西都彼得，那个西门彼得在讲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们已经信了你，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那个彼得也是对主这样一个认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谁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当主耶稣他行了很多这个神迹以后呢，很多人哈就跟随他，对不对？他以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有人可能希望耶稣呢在推翻罗马政府，对不对？他以前呢看他的无边二语啊，可能跟 因为吃饱的，那跟着他不就好了？我们他们也不要干活，也不要挣，他很好嘛，那我们就跟着他好了，对不对？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来，而呢，主耶稣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来这个释放的目的，他不是要这地上的王，他不是要推翻罗马政府，而是他要什么？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这个使命，他比这个喂饱我们更重要，他要让我们的灵魂得救。所以完了一个就是讲他讲这个耶稣跟他们讲天国的一些本质。然后呢，以后主耶稣讲这话以后呢，很多门徒啊，就离开了。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也现在也来，现在我们也来思想一下，那主耶稣现在也来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也离开吗？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与彼得一样的心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你。我想他对我们一个提醒。然后呢，这是讲的是从两方面来讲，是一方面呢，第一方面是讲他是主啊，你永生之道，他能归循呢。那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不知道，当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他就问他的门徒说，有人说我是四喜的约翰，有人说是你一样，那你们说呢？那个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地方最爱讲话的一个又讲了一句，就讲很经典嘛，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那天就是耶稣说啊、西门巴约纳，就是西门就是讲啊，巴约纳就讲是约翰的儿子啊，讲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的人指示你的，而是天父指示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啊，彼得他有时候他虽然讲话很快，对不对？很容易出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跟也常常帮助他，对不对？我想这个如果没有那个圣灵的提示的话，他不会这样认识什么，对不对？也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他也讲的你是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完了以后呢，然后他这么讲，但是因此呢，那个主耶稣他讲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面。磐石的话，他讲这个磐石并不是讲这个当彼得，我想他讲的磐石应该讲自己，他要把教会建在主耶稣自己的一个磐石上面。就讲，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对主耶稣认识，他说你是什么？你有永生之道，你是那恩者，那个第三个你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是对神有一些有一些认识。那可能好景不长，刚刚在讲了在表扬他，然后呢，这边就想了吧，然后因为耶稣在那讲这个，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所以完了以后，就是耶稣就跟他们讲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到了。等到第三个人他被杀，完了第二天复活。那我就彼得这个时候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那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心意。”哇！刚开始我看这话的时候，哎呀，我说那个，其实彼得挺好的，对不对？彼得是关心你嘛，对不对？你怎么样？怎么说？他在退到我后面去嘛，对不对？所以刚刚我觉得很不明白。他到后面我再读几遍的时候，是啊，就讲如果说不相信主，知道他这个时间，他在给门徒们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主知道他来的使命是什么？主来的知道他来的使命是拯救我们。他知道，结果他这个地方二十一节，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一定要去受苦，他一定要被钉十字架，才能完成这个天父教育他的使命。所以如果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觉得他是。就是讲，正常我们去体贴我们的心意，就没有体贴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但也是有时也是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那他主耶稣看到这一切是因为人的软弱，体了人的好处，就忘记了那个神的旨意，就是要耶稣下来，要以无罪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每个人得拯救。这是一个这个记载不提的神一个心意的一个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讲的那个但在殿下的时候，好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说这话以后呢，有八天，他有带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山上去，正祷告的时候，看到主耶稣面目就改变了，衣服像洁白的发光，然后就看到摩西跟以利亚跟他讲话，他们会讨论他们将来对于那个在耶路撒冷这样成就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看彼得在那里讲，两个人正在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父子，我们在这里正好。”我可以为你们大三个徒，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你看，他们看，表面上看挺好，对不对？他知道他没说，为了自己的大冤枉，对不对？他第一个是为主，为摩西，为以利亚，这些很好啊！哎呀，我们这里真的好的无比的，哎呀，很神清净，那么好，对不对？完了以后，那我们就知道，那说这话的时候呢，有一柄云彩遮着他们进到云里，就都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对不对？用那句话就是讲，那句话我的意思叫是哦，我理解去讲就讲你们要听他的，就主耶稣来，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一定要去施教，对不对？但是我们后面知道，对不对？其实神不需要彼得给他大帐篷，因为从一开始到末了，神的帐篷在人间。他来了就要跟我们同住，他住我们每个人心里，对不对？其实对他的帐篷，外在的帐篷不需要了，对不对？他来了，对，他知道圣灵在我们中间，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其实我们这边也看到，或者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到，像那个，那彼得有事正事，这个地方他在这个里面又有试图的啊，那个让主耶稣啊不必要上十字架太受苦，而这样自私的说我们是这里正好，然后呢一个呢就是他们知道那主耶稣他来他是要履行他的使命，然后主耶稣下山以后一直往各个山去，就有时候我们要认识要学，从这儿我也学到彼得也不知道他不是要闻着体贴神的心意，对不对？而是要学会怎么样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相信借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耶稣一步一步的来雕刻来教导彼得。好，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这个人又好像又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他说到了这个加百农，有受钉税的来进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钉税吗？然后彼得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是先讲话的，他意思呢耶稣没让他先讲出来，他说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其实他在外面讲，对不对？那耶稣已经知道这个话，对不对？耶稣已经知道了，那你的意思呢？上帝君王向谁正式关心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向别人？彼得说向别人。如果说那真没讲这个呢？是彼得就讲错了，彼得对不对？向别人的话，就那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得免税了，对不对？完了以后，那也是彼得讲的太快了，完了他没仔细想，他讲了一句，讲了一个字，彼得说那。那结果呢，根本就没思想。但是我们这个主耶稣真是主耶稣是但恐怕触犯，或者就常人让别人绊倒啊。但是他还是说，他对彼得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的鱼拿出来，开他的口，彼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作为免我的银钱。”因为那是。他只有想，我想，他说，我想这个，他也看到这个， 那你看我们这个彼得啊，也是真是有话就直说，你那好像有时候不大思想，但是主耶稣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又洗了一个很形象啊，去钓鱼，他爱讲的第一个鱼里面就一块钱，那真是，那除了是那个生意以外，没你可以解释的，你去钓鱼你怎么知道那个鱼里面就有钱，而就一块钱可以钓鱼。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行这个鱼客得盈这个神迹啊，好像是特别为彼得而行的，叫彼得亲自去钓鱼。这啊，我们知道是他那个亲自呢，在经历这个神迹，让他的信心得到操练，就是让神心那个也让操练。你看那彼得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第一次扑到的时候，也是打了一网的鱼，对不对？他两个蒙召，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不对？复活以后他也是在那个湖边，不是捕鱼的时候，又往又弄了鱼。那两次呢，是用了捕，那两次用网子捕鱼，对不对？而这次怎么，让去钓鱼，啊，这上钓鱼，我想呢，这边我们就看到了，钓鱼呢，而且是他一个人去钓鱼，对不对？没人陪伴，他一个人钓鱼，钓鱼呢，因为毕竟是人的，比如等候啊，要费很多时间啊，可能忘的收获不大，对，所以主耶稣呢，通过这个。很迹啊，来培养，来培训彼得，让他除他一些血气之勇、冲动，对不对？哎，你钓鱼，你乖乖，你要周二啊，对不对？就你不能啊，你不能啊，就是像彼得就这样，那个行动派的，他一动手，他马上行动，对不对？主就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啊，看起来很容易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你看你注意到你自己你。出漏个对，但是呢，主耶稣没有的彼得，而借着这个鱼客里面取行这个事情，让彼得又得到了学习，又得到一些操练，就让他能够什么，让他能够就是，能够平静，让他能够有一些胆阔，让他有一些，这样的话，这样的就是耶稣在时不时的，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痕迹啊，来慢慢的。雕琢我这个彼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是彼得林这个鱼客里面取钱。那我们看到，心里的饶恕啊，心里的饶恕，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可以像主耶稣也借这个，也这个彼得的问话呢，主耶稣也是给彼得一个很好的教育啊。他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七次。所以他说，彼得弟兄，我想应该不是他自己的，我想他得罪人的机会应该是比别人得他的机会更多，对不对？他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得罪他了，但他说我弟兄得罪我，他是指他的弟兄安德烈的，他讲彼得弟兄，他不知道。他说如果我们就讲说得罪我当饶恕几次，他以为七次就够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主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就是讲是永远的，就是永远从心里面饶恕。然后呢，他这个地方呢，这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向那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千万两银子来的。因为他没什么可以偿还的，主人就吩咐他和他的妻子，而边一切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主人就免他的债。那后面的事情呢？后面的事情，那仆人出去完了以后呢，他空了一个欠下只有十两银子的，那就是一千万两变十两，对不对？他还救人家不放，对，他救人不放，一定要人家还去，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带他还清所有的债。现在王大爷呢，是这个主人给这个用这个例子啊，就讲他说你们个人如果信你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同样这样来待你。所以他讲那个比呢，在主耶稣在这个比，主耶稣在这里用那个比呢，我们知道我们天父怎么饶恕我们的过犯，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当怎样饶恕别人。就我们在看到里面呢，在那个在这里面啊，他说罪的，他说那个他说在那个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这个福音书里面，对不对？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主导文讲说免了我们的债，对不对？而在那个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讲免了我们的罪？他这里罪跟债是，他这里罪啊是什么？他这里罪其实债的意思。其实他要主要用这个比喻呢，也讲说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天父怎么饶恕我们各方面，我们因为怎样饶恕别人，我们得罪人就是负人的债，对不对？我们就欠人的，世人都亏欠了，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再讲嘛，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很大的亏欠，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么来想的话，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毛毛获得的恩典，我们的亏欠是多大的话，那这样我们再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得多了。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饶恕就是随着恩典大，饶恕就更大。就因为在这里这样的教导，我们看到当彼得在后面的时候，在后面当他五旬节以后，当他出来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他很有能力。我相信他这些的什么教导，好像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很大帮助。就讲你要，我想在服事当中肯定会得到人的一些指责一些东西，但是会让神早已在这里告诉他，你要想到你的恩，我你在我身上蒙的恩典。所以当你是再去牧养教会牧养人的时候，那你就会怎样懂得他们的饶恕。好，那我们就看第六点，再看看第七点。第七点的时候，我们就第七点的时候呢，是那个我们都讲了一个什么，一个那个一个放你的关，或者放你的关呢，我们有他的就这个跟耶稣的父子，我们怎么在在永贞呢？在家我从小不守律法，从小什么都做了。我的耶稣说，他说你就把你所有的都变卖掉，等等来跟从我，对不对？那跟从我呢？那时候他的彼得就这个什么，接着后面他讲的话，彼得说，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跟从你了，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那我没得什么呢？我没得什么呢？其实好像是你的话，就特别好像很得意一样。你看，你说那个官这个，他不肯付上，对不对？我付上了，我得什么呢？对不对？我得什么呢？然后呢，耶稣代表回答，让我们很安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子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是不得永生的。不像他这里面讲的是，他说这边是我们是看到的这种物质上面啊，好了，就是讲啊，我把我的船放掉了，然后呢，耶稣再给我一百个船，啊，耶稣再给我，我想这是属灵上的概念。我想这他讲的这些都是一个属灵上的，就讲是在今生的时候，就我们就看到，是我们这边看到就是这个主要是应许他不如空。当年当他撇下一切跟从主的彼得，从后来我们看到啊，他那个比他做渔夫的时候何止百倍呢？对，他从前他得鱼，对不对？后面怎么样？后面想得人，得人的数量呢，一天比如说3000人悔改，然后5000人信主。你看所以他这个属灵方面的得着永远是超过百倍，对不对？而且呢，他关键是他得到了耶稣，他得到了耶稣，对不对？他毕竟有他得到了耶稣，也得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呢，也得到天堂的基业。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彼得好像觉得很炫耀一下自己，对不对？啊，主耶稣用这个花去来啥？因为又给他一些什么的雕刻进来，你看到没？他说是的，我告诉你，将来要得你。虽然好，你现在你把你的船丢了，就船弃下了，可能把你的家人弃下了，但是将来现在就讲，如果你能跟从我的话，今生要得百倍。就是现在很多人有些误解，就是啊，我们信主以后是我们死了以后就怎么样？我们信主以后，从信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与主的同在，我们就 会得到那三回福分，而不是谈我们走了以后才得福分，是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愿意来看基督的这个主根本这个应许，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彼得这样呢，从彼得这个上面，对彼得是那样的一个顽石，对，是那样的，从我们从一到七方面看到这个，他是那样的啊。变化无常的，一会儿认识主，一会儿又高傲，一会儿将变得主耶稣他的神，就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可以来归主来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天国的赏赐，是何止百倍，所以他也是对我们去鼓励。那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啊，但是可能这个是这个彼得。最惨的一段，就是我在这个第八章，我做了很多的很多，你看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都有记载。在那个最后晚餐之前呢，主耶稣跟他们讲，主耶稣就跟他们洗脚，像我觉得主，但是主耶稣他说，他知道他的时间，他也知道他走之前他不需要一个把一些教导的工作跟门徒们都有一些很好的教导，很好的这样去教导，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要那个在那里，他那里他要给门徒们一个一个洗脚。但轮到彼得的时候，别这么讲，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说这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如果不洗你，你就有五分了。那彼得这个怎么讲？主啊，不仅要洗我的脚，你我的手跟头也要洗，要洗全身的。然后后面主耶稣讲，哦，对，那你洗了脚，全身洁净了。像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到，让神学的长学到这个，因为是他们知道的，他们那时候有些人在比啊。比高的啊，是谁的最领袖呢？那主耶稣这个地方给他们一个示范，我是你的老师，对不对？我要给你们洗脚，去这边也是给彼得一个学习，就讲就是你要服侍人，你要做领导的，你必须要学会洗脚，学会服侍人，对不对？也学会服侍人。好，这个地方以后呢，在这个洗完脚以后呢，完了以后。那个主耶稣他知道，真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啊，真的。他这个地方他就预言了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主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自己会失败，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的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罪你们，好像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过来，要兼顾你的弟兄。”我本来想，那我们的主呢？主是何等的，那个何等的爱我们。所以，就当我在看这话，在读这话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啊，主他没有。没像世人，他没像世人。不过这种说很多人说哦，新耶稣后对不对？哇、哦，你看看，你现在他夸的很，等一下你就要什么？他等一下你又什么？你三次不认我，这是嘴上嘴上主动的，主动的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句话我想在后来对彼得等他，但这那个他服侍的时候，我相信这些话都成了一生的帮助。圣灵帮他说：“我因为你祈求，叫你不是失了信心。你回去以后要坚固点，就讲你不叫自己要，就是你自己不叫失心。你回来以后还要让那些被失落的弟兄，你要坚固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是何等的爱彼得，这也是我相信他也觉得一样的来爱我们。这啊，他们就可以，那么他们就看到啊，主耶稣被抓人，被带进那个被带进那个被带进去的时候，是那个这个讲彼得他们考古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彼得，第一次问彼得，他彼得却不承认，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那那个第二次的心理素质呢，比的又不承认。到第三次里，他竟然他发誓了，对不对？我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主任呢，立刻就叫了三遍。第二遍，耶稣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一千，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已经哭了。其实我们这边，那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彼得真是高估了自己，对不对？他不明白，我们心灵不愿意，肉体就是软弱的。但最后主要的，我们提醒他，今夜鸡叫一千，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呢，有点彼得太骄傲了，他觉得太自信，他认为他不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对主啊，真是他了解彼得，而且呢，因此呢，在鸡叫之前呢，主就转过头去看彼得。我想他一看到彼得不得了啊，那彼得心里面。心里看到没有？那一看，主让彼得就泪水啊，就突破而出，对不对？我相信那让彼得从失败的边缘挽回出来，而有用悔改的是主耶稣那无法描述的那种爱跟怜悯嘛。主耶稣知道他会这样，对不对？然后呢，当彼得真正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还是转过身来看到他，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看到主的爱，主是何等的爱彼得。然后呢，以后昨天主他呼召彼得，给彼得的使命，对不对？然后我想主还不放弃他，所以我看到主耶稣这样的，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的，就是主不会放弃我们，主一定会真是虽然我们跌倒的，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他跌倒之前还有我们祷告，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他转身看望我们。所以那我们再看那主耶稣被钉以后，钉十字架以后，他们就被埋葬里面，到了这个安息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就那个何彼得，那彼得不是姓何啊，这是何彼得。这个何彼得是。这个里面就是当那个复活以后呢，让主耶稣信给这个妇女们显现，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就讲特别是天使在那个第六节里面讲，那天使就讲说，他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就刚才的门徒，他突然特别强调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然后他告诉你们。其实我这边看到一个主耶稣真是爱彼得，对不对？他定那个被那个在那个在那里面的时候呢，在那个三十不认主去，他怎么才能看望他？但这个时呢，他复活了以后，想到的是他没有说刚才的门徒和约翰，刚才的门徒和。什么和雅各的，他没讲，就是告诉一个，让告诉彼得。其实这边也是对彼得一个很大的安慰。对，虽然彼得不认主，但怎么样？但是主仍然的爱。我想主就主这个地方，主这个地方依然呢在那个爱他，对不对？我们的主爱彼得，就像炼金的火一样啊，要很它很奇妙的炼金一切出于天然的一些东西，它每这样炼一次呢，彼得好像就会失败一次，再炼一次呢又失败一次，但是每次跌倒，天然的力量就会软弱一点，到最后，我的工作非常奇妙，等到彼得啊，到了末了的时候，一个天然的彼得就完全倒下了，就像。主要使用它，对不对？他必须要把老我，把自己的一些那个一些，比如说讲话快啊、爱冲动啊这些东西，这些天然的东西，把它磨平了，让人可以完全的能够真实。看到我们拍讲的，我们看到他真是在五旬节以后，他慢慢的传道，是那么一个诡校。完了，他写了两本书，给了前后书，对不对？特别那个时候。他的鼓励勉励那些在困难当中的一些列支路途，他写了两篇很好的文章，对不对？两篇很好的书，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人的生命 这个翻转。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什么来释放他，教育他。那复活的主特别体贴彼得，完全的饶恕，同样赦免他。主的使徒三日以后，我想彼得因此跌倒了，就没声音了的，因为他否认主。而主耶稣怎么说？主曾经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这里，可能他也极度的羞愧跟沮丧，但主耶稣没有忘记他，没有丢弃他，没有丢弃他。但愿让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心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可以真是快跑跟随主。就我们的主是爱我们，我们的主是很细腻的一个主，对不对？他真是，你看他通过这些细节方面无奈，真是就是把他的爱就完全的彰显给彼得。但是我想通过这个彼得也是，我想神现在也是一样的爱我们，神一样的来爱我们，神也是要帮我们。把我们的老我都去掉，然后我们才能称得上信。好，这是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章呢，最后一章里面这是在那个复活的主，他有能够又问彼得的三个问题。他说，比如说西门，那个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得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能喂养我的羊。那我呢应该第二次说，他说，是啊，你知道了，你能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讲这话，然后我呢应该彼得就很忧愁。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呢想托付，就是把将来的事情托付给他的，所以他三次就考虑这个彼得。那这个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用什么？用称他西门，对不对？就让他回到，就让他呼到自己的名字西门，是将来想到自己的失败。主一直问他：“你爱我吗？”主呢？主前两次的时候呢，用的是阿卡比的爱，是用神爱的爱来问他。然后彼得的只用一般的爱，只用喜欢爱的爱来回答。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把那个问题就用那个一般的爱的问他，所以我那里面，那彼得就说，彼得呢？彼得就，彼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主给彼得有三次的表达爱的机会，使他能从西门呢，能够再一次变成彼得。是的，彼得我们就看到他那个他们有讲的嘛，三个人，他最喜欢的三个人是。彼得是什么呀？彼得是爱主的，约翰呢是主爱的，而呢雅各呢是为主的。是我们都知道，雅各是第一个为主那个殉道的，对不对？就他最喜欢的当中呢，从我们看到彼得是真正爱主，最爱他。彼得也是爱主，所以彼得全然的信上他的爱，这爱以后从这五十年以后呢。他的爱再也没有动摇过。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在彼得前书里面写了这样的话，他说，医药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要出于勉强，不要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为了辖制手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多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神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看那个，如果是你看这段话，怎么可能是彼得写出来的，对不对？那就不可能了。但是他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已经那么五十年以后，他整个人生就不再一样。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彼得，他把自己交到这个分的手上，他从一个真是从一个顽石到最后就把真的从一个活石也对主在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从这个十个方面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对彼得的事情，就讲咱们蒙召的，咱们是让这个就主耶稣就是通的事情，怎么让他的信心得到操练，让他的越来越有对主的形象在里面。因为人类，刚才我们也看到彼得也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他主没有放弃他， 对，人的主也是一次次鼓励他，要让他能够就是能够能够就是像当初托他的一样，你要其实你要把你的网舍弃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虚伪的软弱，有时害怕，也失去信心，有时不愿回，实际上跟从主，主也曾经责备过他，他在该祷告的时候呢，去祷告这边，他在三次夸口，我说也曾经做了三次警告，他曾三次不认主，主也给他三次表达爱的机会，主爱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他亲手栽培。教导和琢磨，所以无训练以后的彼得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他放胆这个我们他这个可以跟弟兄姐妹去分享，他放胆在官府面前可以证道。刚才在一个小女子面前，他一个三次不认主，他后面怎么样？后面他在官府面前能勇敢的证道，能使三千人砸心骨竟然悔改，他奉主名叫死人复活，瘸子行走，伸他的手拍，引着病人治病。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里面，彼得已经成为一个稳重的、成熟的、有美德的、有盼望的、注重生命跟神合一的、活在神里面的人。其实，如果我们只看到这里的话，你会觉得很觉得很失望啊！怎么彼得会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到再看后面的事，像我们如果我们只看到主耶稣被定死，如果没有主耶稣复活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会很失落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上到复活的主，正是这个来那个复活的主在彼得身上所成就，我就知道真是这彼得原是一块顽石，从后来受到主的训练，对主有超人的认识和坚固的信心，最后成为建造教会就灵工的一个活石。就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道路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主也同样的来琢磨我们，将我们这块无用的石头变成建造教会的故事。好，这就是跟大家，因为是内容实在是很多，就是比较零碎，只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有问题，那我们下一个还是讲手机的，讲手机的后面一部分是一。应该是很精彩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前面的彼得，再看看后面的彼得，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话，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在我们主耶稣那边。主耶稣能真是能够让一个真是一个那样的一个那样一个顽固的石头，能变成他所用的器皿。好，那我们第二天上进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你，是吧？真是你看到你真是一步一步的在调度。彼得，是吧？我看到他真是，他的一生也是在你的手中，一生也是在你的手中。虽然有曾经有失落过，有跌倒过，但是主啊，你的安慰、你的爱、你的怜悯，常常临到他。在这五十年以后，主啊，在你的浇灌也是常常的能临到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能够可以大胆的为你传福音，大胆的来真是来牧养神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看到彼得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能够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谁呢？所以我们愿意，真是来学习，愿意来跟从主，愿意主来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成为你，这是可以为你的大使命来摆上我们自己的一小部分。主啊，就像那无柄二鱼一样，说我们是限量的有限。但是主啊，你要正是，你要大大的使用我们，以至于你的工作可以能够得到完成。主啊，我们谢谢你，在那祷告、感谢、仰望、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谢谢。